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290到301号。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主要看的第一个问题，看创造是天主圣三的工程。那么第二个问题呢，看的世界是为天主的光荣而受造，以及呢，我们要看创造的奥迹。好，我们先看呢第一号290号，创造是天主圣三的工程。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这几个圣经开首的字句肯定了三件事：永远的天主给了一切在他以外事物的一个开端，唯独他是创造者。希伯来语 bara 创造常以天主为助词，凡存在的一切以天地的格式来表达，都属于他，他给予他们存在。我们看呢，290号呢，这里呢，来介绍创造的这个含义。其实呢，它就具体解释啊，创世纪呢第一章第一节的这句话，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当然，这里面三层意思呢都非常清晰。这里面要重点要解释这样一个动词，就是 bara 这个动词。这里呢是希伯来语。那么这个词呢，在创世纪里面呢是专门的用在天主身上。这是《四纪典》的作者呢，首先使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它的意思呢是指呢赋给秩序。这里面创造的具体的意思呢是赋给秩序，这个含义呢是在古代近东啊那个时期的一个典型的含义。准确的讲，也就是说 ，bara 这个词在当时在解释《创世纪》第一章一节的这个天主创造行动的时候，它没有从无到有的这个含义。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个含义呢，到了旧约的晚期啊，当希腊文化涌入的时候，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含义，也到了旧约的晚期和新约时期才有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关于旧约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参考马加伯书下7章28节，以及新约里面的罗马人书4章17节。罗马人书4章17节里面这样说的：正如经上所载，我已立你为万民之父。亚伯郎是在他所信的天主面前，就是在叫死者复活，叫那不存在的成为存在的那位面前，做我们众人的父亲。就是倒数第二句话，叫那不存在的成为存在的那位面前。那么这里呢，是体现出来创造的这个含义，也就是说，从无到有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才开始变得清晰了。教父们呢，就把创造这个词的概念发挥到了极致，也就是我们今天对创造这个词呢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这里呢，我们要对创造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的这个使用发展的这个过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所以准确的讲呢，我们不能够说在起初天主创造天地的时候，你解释圣经的这一句话，然后呢你就把创造这个词呢直接就解释成从无到有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它事实上呢是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的。我们看第291号，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就是天主，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若望福音1章1至3节。新约启示天主借着永远的圣言，他的爱子创造了一切，天上和地下的一切都是借他而造成的，一切都是借着他并为了他而受造的，他在万有之先就有，万有都赖他而存在。格罗森人书1章16到17节。教会的信仰也承认圣神的创造行动，他是赋予生命者、造物者圣神、万善的根源。291号呢，其实呢，重点是介绍呢天主圣言，也就是天主第二位圣子，他参与创造，天主圣神参与创造。那么加上呢，在290号所讨论的这个内容呢，其实呢，我们就明白了哈。那么天主圣三的每一位呢，都参与了天主创造的这个工程。所以这里面显然是指的是呢天主圣三向外的这个工程，那么三位呢都有所参与。我们看第292号，在创造中，子和神的行动与父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行动，这在旧约中已有所暗示，在新约中启示出来，被教会的信仰规范明确的肯定，存在的只有一个天主，他就是圣父、天主、造物者、创作者、安排者，他由自己即借着他的圣言和智慧，借着子和神，有如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 创造是天主圣三的共同工程。那么292号呢，最后这一段引用里面的这个话呢，是来自圣伊莱内。那么圣伊莱内呢，在这句话里面其实呢有一个说法是非常著名的，那就是圣伊莱内说呢，圣子和圣神，天主三位里面的后两位，圣子和圣神，有如圣父的这个双手。这句话呢是教父呢圣伊莱内呢一个著名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292号就是在说的关于天主圣三的道理呢，旧约里面呢有暗示，在新约里面呢才有清楚的启示。这一点呢我们之前呢也有提到过。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叫做世界是为了天主的光荣而受造。看293号，这是圣经和圣传不断教导和庆祝的基本真理。世界是为了天主的光荣而受造。圣文德解释道，天主创造了万物不是为增加自己的光荣，而是把这光荣显示和通传出来。因为天主除了他的慈爱和良善外，并无其他创造的理由。当爱的钥匙一打开他的手，万物随即出现。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解释道，这唯一的真天主以其慈善和全能及其最自由的决定，在起初就从虚无中创造了精神和有形的两种受造物，这并非为增加自己的幸福或获得什么美善，而是透过他所赐予受造物的美善来显示自己的美善。我们看呢，293号，当然它的核心呢就在第一句话里面被表达出来了，那就是这个世界呢，世界的受造其实是为了彰显天主的光荣。那最后这段话呢，它的出处啊是来自圣多马斯，这个世界的创造呢是为了彰显天主的光荣，而天主为了自己的光荣呢而自由的创造。稍后呢我们还会对这个自由呢做一点解释，这里呢我们只要记得哈，是天主自由的创造。我们看294号，天主的光荣在于使他的慈善得以显示和通传，世界就是因此而受造，天主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这是他慈爱计划的决定，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厄弗所人书1章5至6节，因为天主的光荣就是活生生的人，而人的生命就是想见天主。如果天主透过创造的启示以能使世上的一切生物获得生命，那显示天主父的圣言更能使那些看见天主的人获得生命。创造的最终目的就是创造万物的天主也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格林多人前书15章28节，一面获得他的光荣，一面达至我们的幸福。我们看的294号呢继续来解释呢受造物呢来彰显天主的光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其实呢294号呢最后这句话呢其实它就表达了整个这一段的基本的这个含义，那就是天主所创造的一切呢，一方面呢是彰显了他的光荣，一方面呢也达至我们的这个幸福。为什么说呢？当受造物呢去彰显天主光荣的这个时候呢，在所有的受造物当中，人呢其实是非常突出的和特别的，而人的最终的这个命运就是要进入到天主的光荣之中。那么换句话说，天主的旨意呢就是为了愿意让人进入到他的光荣之中，也就是去享受他无穷无尽的福乐。我们看下一个标题，创造的奥迹，天主以智慧和爱去创造。295号，我们相信呢，世界是天主按照他的智慧而造成的，而非任何需要、盲目命运或偶然的产物。我们相信呢，世界是发自天主自由的意志，他愿使受造物分享他的存在、他的智慧和他的慈善。他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因了他的旨意而存在而造成的。默示录4章11节，上主，你的画工何其浩繁，全是你以智慧所创造。圣咏104篇24节，上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对他的受造物仁爱慈祥。圣咏145篇第9节。295号呢在这里呢他特别强调哈，正像这个主题啊，就是小标题所显示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天主以智慧和爱呢去创造。我们在之前呢看这个不同的哲学思潮的这个时候，就是有关于创造的不同的哲学思潮，当然那些哲学的观点呢都是有错误的，其中有一项呢显示呢就是 万物呢是从天主那儿流出来的，好似是天主像被迫一样就创造了这一切。那么这个观点呢，其实呢是有问题的。那在这里呢，295号呢强调呢，世界是按照天主的智慧呢而造成的。那么这就显示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呢其实是存在什么呢？是存在秩序的。因为智慧呢就是能够赋给秩序的一个原因，同时呢也不是根据任何的需要或者是一个盲目的命运或者是偶然的这个产物，就是它不是偶然的。那么它是基于什么呢？它是基于天主的自由意志。那么天主是自由的。那么这里面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人身上和天主身上这个自由呢，其实有很大的这个类似性。自由我这里的意思就是呢，天主可做可不做，借着天主的这份自由，天主愿意让万物分享他的美善。那么关于这个自由呢，我在这里想多说两句啊。在我们人身上这个自由呢，其实就体现这个事情我可做可不做，那么这个就叫做自由。那比方说我这顿饭呢本来可以吃三碗饭，那么也可以吃两碗，那么就在这个三碗和两碗之间，我可以自由的去选择，我不被我自己的本性所压迫，就是我必须要吃三碗，不吃三碗的话我感觉不满意，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自由了，或者是受任何外力的指引，所以呢都没有，这就是我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两碗或者是三碗，那么这显示你是自由的。那么其实呢和这个三和二的关系不大，重点就是说你看看能不能够按照你自己的这个心意。一个人他的成熟度其实基本上是基于他的这个自由度，就是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呢去行使自己的自由。生活里面呢我们会发现有不少人呢，他们在抱怨自己的生活不够幸福或者是不满意的这个时候呢，好多时候是缺少自由的一个表现。那比如说这个朋友呢，我本来不想把这个东西借给他，那可是呢基于种种原因我还要借给他，可是我内心里却不愿意借给他，所以这个时候事实上呢你就是不自由的了。那么为什么你变得不自由的了？这是我们每个人呢都要面对的，就是能够活出我们人该有的那一份自由，然后呢我们才离善很近。否则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行善，因为就是我们可以做或可以不做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们才有能力呢去自由的选择善，而这样的善呢会更有意义，同时这样的善呢也能够成就人。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天主从无中创造，296号。我们相信天主为了创造并不需要任何预先存在的东西，也不需要任何援助，创造也并非天主实体的必然流露，天主自由地从无中创造。如果天主从已存的物质中造出世界，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一个人类的技师，当你给他材料时，他也会制造他想制造的事物。反之，天主的能力正好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来，就是他能从无中创造他所喜爱的一切。这里呢296号呢其实就提到了一个跟之前的所提到的哲学思想有关，就是创造呢也并非天主实体的必然流露，就是当它是必然流露的时候，那就表示呢天主不是自由的了。那事实上呢受造的这个世界呢是天主自由的从无中创造，当然296号这里要强调的就是从无中。我们这里呢在之前的段落里面我们其实已经稍微有所提及了，那么虽然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里面那个 bara 创造那个词它本身并不包含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后来随着犹太人的文化跟希腊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和交融，然后呢开始呢这个词的这个意思呢变得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么本来呢创世纪里面那个创造的这个含义呢是赋给秩序，我们从那个经文的上下文里面也能够看出这样的一个含义是在混沌之中，所以它不强调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虚无，它强调呢是在一个混沌之中。然后你看天主他像是一个工程师一样的哈，每天呢他有不同的创造的果实出现，所以他表示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创造的时候是看这个词的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含义。296号呢结尾的这段话呢它是来自叫圣德奥菲罗安提约基亚，来自这一个圣人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这个含义，所以它就显示出我们教会对天主创造的这个事件和这个词给出的一个完整的含义。我们看第297号，天主从无中创造的信仰 可由圣经证明是充满许诺和希望的真理。那七个儿子的母亲曾在他们殉道时这样鼓励说，我不知道你们怎样出现在我的腹中，不是我给了你们灵魂与生命，也不是我构成了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世界的创造者既然形成了最初的人，赐予万物以起源，也必以仁慈偿还你们的灵魂和生命，因为你们现在为爱护他的法律舍生致命。我儿，请仰视天，俯视地，观察天地间形形色色的事物。你该知道，这一切都是天主从无中造成的，人类也是如此造成的。马加伯下七章22至23节，还有28节。这里呢，给我们举出了一个在旧约当中，当然这是在旧约晚期啊所形成的作品，也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作品。我们知道呢，希腊文化的进入对犹太人的这个影响，以及对我们基督宗教的这个影响，事实上都是非常深远的。因为呢，在旧约的晚期的时候，希腊文化的进入，那么这个影响呢就已经看出来了。因为希腊的哲学呢，关于创造呢，其实呢有更深的和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和表达。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西方文明啊，是在这个两西文明的这个影响之下而产生的。当然，这里面这个两西呢，就指的是希伯来和希腊。那么现在呢，他们也一直是成为啊整个西方文明的基础。那么哲学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影响了犹太人他们对自己啊，就是相对比较朴素的这个哲学的观念的一个影响。那么有了我们基督宗教里面对待一些神学词汇的这些看法。那这里呢，你看他引用了马加伯书下里面妻子之母的这样一段说法呢，里面核心的这句话是在结尾的时候，就这一切都是天主从无中造成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例子，这个也成了我们后来呢去理解啊天主创造时候那个创造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看第298号，既然天主能够从无中创造，他也能够借圣神赐予罪人灵性的生命，在他们内塑造一颗纯洁的心，借复活而赐予死去的人肉身的生命，他是叫死者复生，叫那不存在的成为存在的那位。罗马人书4章17节。他既然借着圣言能从黑暗中发出光明，他也能把信德之光赐予那些不认识他的人。298号呢，在这里呢，就是关于呢这样的一段道理对基督徒的生活有哪些实际的影响呢，给出了什么，给出了一个积极的解释，同时呢也举出了具体的例子。因为天主能够从无中创造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呢本来是不存在的，天主使它成为存在的，这显示出啊它有着一个非常积极的意义。那么对我们每个人呢也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意义，那其基本的意义就是啊，天主的能力呢其实呢是如何的怎么样超群绝伦。就像298号里面所特别提到的，他借圣神赐予罪人灵性的生命。我们每个人在天主面前呢都可以成为是罪人，尤其是当我们陷入到一些相对是比较严重的罪过或者是比较麻烦的罪过里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天主失去什么，失去一个希望。为什么？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这个罪是沉重的，是受各种各样的羁绊，然后呢不好从中脱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很可怕的。可是呢我们相信呢，就是我们知道呢，信仰告诉我们天主能够从无中创造世界，那么事实上呢它也可以叫什么，叫一个死人复活。那么从对比的角度上来看呢，叫一个死人复活比叫一个罪人能够悔改或者是获得新的生命应该会更容易一些。所以这里呢是我们找到我们相信天主的一个有力的支撑。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天主创造了和谐与美好的世界，299号。由于天主是以智慧创造，他的画工是有秩序的，处置一切原有一定的尺度、数目和重量。诗篇11章20节。在永远的圣言内，并借着他即看不见的天主的肖像，哥罗斯人书1章15节，而受造的万物是指向天主的肖像，人并供人用，而人本身奉召与天主建立慰藉关系。我们的理解力由于分享天主的理智之光， 可以明白天主透过造化对我们所说的话。虽然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谦恭地去面对造物主和他的工程，万物出自天主的美善，也分享这种美善，天主看了认为好，很好。创世纪一章四节、十节、十二节、十八节、二十一节、三十一节。因为天主愿意把创造作为礼物送给人，作为一种保留和托付给人的产业，教会曾多次呢需为创造的美善辩护，包括物质的世界在内。我们看呢，299号呢这一号里面包括的内容呢是比较多的，就是人是天主创造万物的核心。所以呢，万物为人的这样一个观念呢，这样就被显示出来了。那么这里面其中还特别提到了一个呢，就是天主呢他创造了人，他召叫人呢跟人呢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叫做慰藉关系。这个词啊应该是在天主教教理里面的第一次出现。这个慰藉是什么呢？慰藉呢，慰呢是位格，慰是那个位格，就是我们讲天主三位一体的那个慰，慰是位格。正像我们人是一性一位的，人也是有位格的，天主也是有位格的。那么这就显示呢，其实呢位格的一个基本的因素是什么呢？是理性，是理性。那么这样看来呢，就是天主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独特的，等于说是理性的主跟理性的受造物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呢叫做慰藉关系，这个关系呢叫做慰藉关系。只有在理性的受造物之间，不只是受造物了，就是理性对理性的这个之间才可以称作是慰藉，这个关系呢是很重要的。那这里呢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说那个小狗，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狗，它有没有位格呢？它其实没有位格。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一个理性的受造物，不管它多聪明，它能够懂多少东西，那只是类似的，相比的那就是它仍然是一个狗。那我记得哈，好多年前呢，我们到一个教友家去哈，这是一个阿姨，大概有60岁左右的一个阿姨，她家养了一条非常可爱的小狗。每当客人来的时候，这个小狗啊跑前跑后，真的是非常可爱。那么这个主人呢，家里面呢只有他自己和这个小狗，显然呢他是非常喜欢这个小狗，那两个人之间呢有着非常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一个在场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几位神父还有修女，我们就谈到了这个小狗。这个主人呢顺便就问了一句，说神父，这个小狗有没有灵魂呢？将来我升天堂的时候，我希望我的狗也可以跟我一块升天堂。我也来了嘴快的这个劲儿了，我就很快的就回答说，我说狗没有灵魂，当然我没直说这个狗没能够升天堂，但是呢我说狗没有灵魂。那我就发现呢，主人呢稍微有一点点那么不高兴的这个意思，用手啊摸着自己家的那个小狗，然后呢就跟这个狗对话，就说神父都说你了没有灵魂，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么由这个例子呢，其实我想到了什么呢，就是一个主人跟狗之间的关系再好，它其实也不能够建立一个慰藉的这个关系，它毕竟是一个宠物。当然基于感情的这个原因呢，人对狗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有的人称呼这个狗是儿子啊，或者什么女儿啊，这些啊已经变得是很常见了，什么兄弟啊，什么姐妹啊，这些都很常见了。但是呢这里呢其实呢我要提到的是呢，在天主所创造的这个万物当中呢，人呢其实是核心。那么人对狗好，我养一个狗啊对它好呢，其实这个也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呢是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够把对狗好的那个程度呢是超过什么呀，超过对人好。在狗身上可以一掷千金，可以花很多钱，甚至几十万都可以在狗身上花，但是对身边的穷人呢却视而不见。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狗嘛就应该有它狗的位置，人就应该有人的尊严。因为毕竟啊，人呢是在天主所创造的这个万物当中啊，那其实呢它也处在一个核心的位置。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天主既超越又临在受造界，300号。天主无限大于自己所有的工程，他的威严远比天高，圣咏第8篇第2节。上主的伟大不可测量，圣咏145篇第3节。由于他是至高和自由的造物主，是万有的第一因，它深入地临在于所有的受造物中，我们生活、行动、存在都在它内。宗大师录17章28节。 依照圣奥斯定所说的话，他比我最卓越的更卓越，比我最内在更内在。那我们看的三百号呢，在这里呢，他强调呢，就是天主呢跟受造物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是他既超越而又临在。他讲的是两个方向，超越这个我们好理解，因为他是纯神，他显然是受造物之上，同时呢他又临在于受造物。他这个临在和泛神论那个相混其实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泛神论呢，其实呢他没有超越的这个观点。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说，天主呢他其实既超越又临在，他既在受造物之上，就是他存在的这个方式呢比受造物显然是圆满的，而受造物存在的这个方式呢，那其实呢跟天主比是不够圆满的，受着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呢天主呢他又临在于受造物当中。那么最后他引用的这句话呢，是来自圣奥斯定的忏悔录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他当然说的是天主比我最卓越的更卓越。那其实这里面好像在翻译上多少有一点小问题哈，就是他比我最卓越的，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就是他比我比较卓越的那个更卓越，就是一个是比较级，一个是最高级，然后他比我比较内在的更内在。其实他简单的理解奥斯定的这句话呢，他无非也是在说，就是天主在我们内的这个方式呢，和对我们的这个了解，其实超越我们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他是全能的无所不在的神，所以他是超越的神，同时呢也是临在的神。当然由这样的一段道理呢，其实呢也是为我们的生活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看最后一个小标题，天主保存和支持受造界，301号。天主创造了万物后并没有置之不顾，他不但赐给他们存在，还时时刻刻地保存着他们，给予他们活动的能力，引导他们达到自己的终向，承认这种对造物主的完全依赖性，乃智慧、自由、喜乐和信赖的根源。的确，你爱一切所有，不恨所造的。如果你憎恨什么，你必不会造它。如果你不愿意，什么东西能够存在？如果你不吩咐，什么东西能够保全？爱护众灵的主宰，只有你爱惜万物，因为都是你的。智慧篇11章24到26节。我们看呢，301号呢，这里呢向我们介绍天主跟万物的另外一层关系，就是保存和支持这样的一个真理呢。那其实为我们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真理呢，在基督徒的这个内心里面扎根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它会成为基督徒的这个智慧、自由、喜乐和信赖的这个根源。那也就是说，对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呢，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所以具体的讲，它就支撑这几个美德：智慧、自由、喜乐和信赖。那么使基督徒在实践这些美德的时候呢，它其实呢有所益。